人美歌甜的范妈妈，新年好，我是2015年毕业的，坐标杭州，平平淡淡的过了大学四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程序员，但是真正从事了这个职业之后，发现我在大学时候想象的程序员生活有很大的区别。程序员生活不就这样吗？就我现在虽然没有当过程序员，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象程序员很风光。入职前半年，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接触过，所以拼命学习，后来基本可以胜任公司工作，剩下的就是无休止的重复劳动。加班就不说了，关键是频繁改需求，还得忍耐产品提出来的非常脑残的需求。有产品狗吗？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是搞技术的，所以很多东西提得很傻叉，很恼火，但也不好发作。以前一直觉得产品和开发之间的矛盾只存在于段子里，段子都是来于生活呀。后来才发现是真的，发现以前搞设计的应该明白我的感受。是的，还有就是公司的社保、五险一金都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交的，那不然呢？所以看着到手的钱不少，其实认真算算，真的不比那些混体制内的公司同学高多少。我刚毕业的时候还会去健个身，后来因为每天回家都很累，就失去了健身的激情。总之就觉得自己精神状态变差了。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还有对成为体制内大佬的憧憬，我去年考了公务员。我们那个科室还是挺清闲的。哎，这个人有点厉害哦，说考公务员就考了。我好多同学想转行考公务员，还有点考不上呢。早上8:30，下午5点不到就可以走了。真的吗？好吧，这是公务员宣传片吗？可以说是非常舒服了。这期间我也恢复了健身的习惯，精神状态也好起来了。然而问题又来了，考了公务员，薪资肯定是低了一大截，这也是我难受的重点之一吧。这就抛开不说了。之前我工作的环境，身边都还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哥哥，偶尔有几个小姐姐。前台吧，那程序员有几个小姐姐。现在我每天面对的30-40岁的大叔。哎，你2015年毕业，哎呀，算了。每天听到的也都是他们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又被老师叫去学校了，股票跌了涨了，房价跌了涨了，巴拉巴拉。我的内心感到了深深的落差，因为这样暮气沉沉的生活可能会填满我的余生。想想我就很害怕。其实我知道，这说白了就是心态问题。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我不甘心就这么成为一条咸鱼。哎，你怎么能说公务员是咸鱼呢？这个想法非常不对哈，纠正你。所以我想问问范妈妈，你觉得我是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还有怎么摆正我现在不知足的心态？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我也懂得世上没有什么工作是真正能让人称心的，但是现在这种生活造成的落差对我打击真的挺大的。P.S. 毕业了3年，攒了些钱，想搞点投资。家里人意思叫我去投资个商铺，但是我想买个小点的复式公寓。爸妈怎么看？哎，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呀，对吧？3年攒钱能够投资商铺，搞复式公寓，你这又侧面反向，不是反向啊，就侧面又宣传了一波程序员，原来收入这么高吗？今天荒野雨发的。生存的程序员也是破费了，支持了好多个飞机，谢谢你。工作3年，而且不是30多岁的工作3年，是刚毕业之后工作3年，就攒了点钱可以投资商铺啦。而且坐标是杭州，杭州的房价，冰冰出来说一下，很可怕的。虽然没有北上广这么夸张，但是也是5万左右吧，5到7万呢，好像。啊，谢谢小咸鱼的飞机，谢谢方远发程序员的飞机，真的很有钱啊，皇帝们。3年可以买复式公寓，不会是自己攒了10万找家里拿了200万想投资商铺吧？希望不是这样，这样我们对程序员的幻想又要破灭了。我很怕他说出那种毕业了3年攒了些钱，大概20万，买了套房子，找爸妈借了200万买了套房子。是，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哈，这个真的，他其实过得挺舒服了，在杭州想考公务员就考上了，还有时间健身。怎么说呢？他觉得在公务员的办公室里面都是30-40岁的大叔， 每天听到的也都是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他不喜欢这种中年人的氛围。但是你要想一想，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能全都要啊，你毕竟不是周星驰。鳌拜说错了。你想想，如果你在程序员，你程序员的公司，这不是程序员的公司，你还在继续干程序员，然后你的周围同事也是程序员，可能到了他们三四十岁，没有办法跟你们谈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因为他们还在加班，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根本没有时间找女朋友，就一直生活都非常的年轻，就没有什么进入中年的感觉，不会跟你提及他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交女朋友，对吧？人家就是因为清闲一些，稳定，收入不错，有空闲的时间，才有精力和金钱出去结交女孩子啊，就认识女孩子，结婚生孩子，然后在学校闯祸呢，你是少了很多烦恼的。谢谢阿门每天喝八杯水的飞机。真的呀，我以前是做设计的嘛，也是画图狗，那种加班很辛苦的，虽然收入很高，但是我跟你说哈，收入很高，但是又没有高到那个级别，就比方说像你懂的吧，就不是真正的那种高富帅那种级别，就是高级白领吧，可能一年二三十万，在二线城市1.5线城市二三十万，但是呢，因为你每天都在忙工作，第一你没有时间出去玩，第二你就灰头土脸，看上去你就算你狠狠心买个什么 LV， 人家都觉得是 PU 对吧，不是，人家就觉得是假的，哎，有些说没命花，可能吧，哎，不不，哎，我说错了，是吧？没有，有的，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兼得。而且姑娘们会觉得，世界上所有人，不仅是男的，女的也都是外貌协会的。你如果天天，不是很修边幅，有点邋里邋遢的。然后你挣很多钱，有没有挣到可以让大家忽视你的外貌的那个程度？你在那个婚恋市场不是特别受欢迎的，而且你又忙。一般好女孩，正常的女孩听到说老公很忙，就会觉得哎呦没有办法顾家了，家务都要我做，孩子都要我带，感情会不好吧，是吧？都会有点心里面会有一点拒绝，但如果你遇到不拒绝的，你又要担心了，说啊，老公很忙，真的吗？啊，又有钱又很忙，哎呀，太好了，现在就结婚吧，明天就领证，你又要担心了，对吧？所以就是，哎呀，人生啊，还有那么多，全部都好的事儿呢。你想想，当程序员，挣那么多钱。每天加班，钱去哪儿啊？老婆谁照看呢？啊！谢谢大洲程序员 P8 的飞机。你如果说当公务员比较轻松，没钱，那怎么办呢？不如去抢吧，是吧？趁现在，警察叔叔应该没有在看。钱都用来看病了，我前阵子还说在那个什么在网上，我以前做设计师的时候，那个我们就用 QQ 啊进行那些工作方面的交流，传图啊很方便嘛，经常 QQ 右下角弹出那种窗口，什么什么某某某某设计师猝死，他那种大数据给你推送你可能关心的那些新闻，什么30多岁的什么小王啊，什么小张啊，有一天突然说啊心好痛，就倒在了那个没画完的图前面，就会推送这种新闻。还有那种新闻就是可能是愚人节新闻哈，就那种推送啊，因为甲方反复改修改需求， 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小张把甲方砍进了医院，一共48刀，也有这种新闻。辛苦是真的辛苦。谢谢，就像我小王八的飞机，谢谢他们左边的雷雷的两个飞机。熬夜买保险，我们那时候公司去体检，哇，每一个男生基本上都是脂肪肝。当然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设计师或者程序员，基本啊，很多很多男同志到了20-30岁工作之后，天天坐在上班坐在电脑前，下班坐在电脑前，脂肪肝是很容易的。谢谢流氓的土著的飞机，48刀没砍死，黑程序员体力不行，你脚都很刁钻呐、啊。谢谢无意的告白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楼主真的日子过得不错了，可以把那个心态再平和一下。谢谢小土鸡点的，谢下一封邮件。这封说的啥？西伯利亚的漂流瓶，发姐晚上好。作为一名673-73众多钢铁直男中的一员，想问发姐，从普通女性的思维出发，是会倾向选择经济条件稍差，但会经常陪伴自己的伴侣？我靠，这两封邮件是如何串联在一起的？刚好就感觉上下级，还是会倾向一个经济条件较好、工作很忙、陪伴时间很少的人呢？或者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看重的条件也不尽相同，这怎么回事？这邮件你们是约好的吗？你们要小心那些喜欢经济条件很好、工作很忙、很陪伴时间很少的人啊！你们写邮件的有点东西啊！谢谢天正建筑2018的飞机，谢谢 HYUI Light 的飞机。也想着发发忘了烦恼的出去。其实哈，择偶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要从自身出发了。男性好像更要反过来，我这个问题我刚才其实已经在侧面回答了一下。我要是反过来问你们呢，你们作为673-73众多钢铁直男中的一员，你们会选择经济条件稍差但是能够经常陪伴自己并且长得一般的伴侣呢，还是会倾向选择一个经济条件较好、长得很漂亮、很忙、陪你时间很少的女性呢？或者说只要好看就行了，其他的我不管。我选漂亮的。啊，有些说女的就行了。一些凹造面的飞机，啊，选择胸大的。哎呀，胸大不大就真的那么重要吗？也不是。这只是大家一个玩笑话，对吧？女的，女一活一，会讲中文。写奥藏面的飞机，我看到说我选66，名单记一下。谢谢奥藏面的飞机，请问你是王浩吗？全都要。还真的有人是全都要，你知道他们怎么操作吗？就是找那种经济条件很好、工作比较忙、长得不太好看的人作为老婆，他对自己老婆千依百顺，然后拿着老婆的钱在外面当大爷，这种啊很常见。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一派胡言陈二发的飞机。但是反过来也常见，君不见武大郎与潘金莲。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不是在于你想选什么，是吧？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东西给你选啊？只有游戏里可以选一下吧。但是游戏里选错了是要死的。现实当中是在于你能选择什么。你如果强行要选择自己根本就是不合适的，其实最后也会悲剧收场。
王宝强对马蓉着急很，他觉得马蓉是自己的女神，但是可能马蓉就觉得王宝强很土吧，就长得也不帅。
如果你假设说你真的就是就条件一般，你突然有一天时来运转，找了一个特别牛逼的老公或者说老婆，但是呢好像是赚大了，但是实际上按常理来说这种感情这种关系很难长久。就好像你们路上看到那种外形很不搭的情侣，就是我平时我有点逼气啊，但我不对，我就是比较实在啊。我有时候跟那种跟朋友走在路上，看到那种还一个美女旁边跟一个很矬的那种男的，我就说哼，这男的肯定很有钱吧。或者说旁边跟着一个两个人看着像妇女，就年龄看着像妇女，但是那个表情那个肢体的动作又不像呢，我说哼，这是什么脸，我比较那个，但我不会说出来。反过来不太好判断，就是说女的挽着男的，就年龄比较大的女的挽着男的，有时候是妈妈和儿子，有时候妈妈跟儿子之间比较亲近的啊，因为女性嘛哈，她就是挽着那个儿子手走路啊，这些相对正常一些啊。我只是这时候跟你们说嘛，我这21年来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心里的想法。如果别人每一样都很强，而你没有与之匹配的，就不一定他长得漂亮你就要帅，或者他有钱你也有钱，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能够与之匹配的优点长处，或者说人格魅力啊怎么怎么样，不然的话社会的舆论都会把你打垮，你会可能活在你老婆或者老公的阴影下，人家会说啊，这个女的是吃没了吗？为什么要找她？哎呦，这个男的是瞎了吧？怎么会？真的。不是在于选什么，而在于能选什么。很多人说那我没戏了，我没有长处，就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想到那方面，真的低俗俗。帮同事问户型，计划生二胎，有父母帮忙看孩子，想打墙请发节参谋一下，谢谢。哇，你对你同事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吗？莫非你就是那个同事？我斗胆猜测一下。谢谢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愉快胡言乘二发的飞机，谢谢仙境客栈贾灵儿，先有大狗后有天的飞机，先用时间告白的飞机，来瞅一眼。这个户型没毛病，除了你们知道这个户型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 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一定要挑个问题的话，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卫生间稍微小了一点，只有一个卫生间，一般来说两个卫生间比较合适。只有一个卫生间，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也就是你没有卫生间。我的意思是说，男同志就没有卫生间了。你如果以后买房子不搞两个卫生间，那你就没有卫生间。你的卫生间里面所有摆满了你老婆的东西，你老婆每次洗澡要花两个小时，早上出门要花一个小时，她的化妆品、她的洗发香波、她的护发素、她的发膜、她的爽肤水、她的精华液、她的乳液、她的梳子、她的吹风、她的卷发棒、她的定型摩丝、她的口红、她的粉底液、她的隔离，没有任何你生存的空间，知道吗？好，有些说一起洗，哎，清醒一下吧，不要相信电影里的东西，那都是骗人的。我们就对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种已婚观众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说，我跟我老婆结婚十年了，我们一起洗的次数有多少次？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有时间一起洗啊？真正有可能的是，你老婆正在洗澡、洗脸、化妆，但是你由于肚子痛得受不了了，然后你冲进去说：“老婆，对不起。”然后你们感情就破裂了，分手。真的，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买两个卫生间的房子，真的。谢谢千尺棱的飞机，恶心心。哎呀，你们是没有集体生活过吗？裴总出来说，裴总不在，别叫了，人家已经老婆孩子热炕头睡觉了。谢谢千尺棱的14张卡。阳台，小阳台，这个阳台可以打掉，其他都没毛病。儿童房，建议儿童房和客房打到一起。不过呢，哎呀，如果人少的话，就还是就多留那个空间留大一点，人多的话没办法了，还是留房间吧。这衣柜也是没有你们的份的啊，我跟你们说清楚。最好以后有条件的话，给老婆安排一个衣帽间，不要幻想跟老婆共用一个衣柜，那是老婆的衣柜，你的衣柜在地上，或者说在沙发上。一般来说，一套房子现在好像就住十几年或者十来年就换了。所以也不用太过介意，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多大，没写清楚它的那个房间大小，4米还行吧，不算很小，但是住6个人我觉得稍微有点吃力呢，因为你想想，又回到了刚才最开始说的问题，6个人用同一个洗手间，早上是不是要引发世界大战呢？就算你爸爸妈妈每天5点钟起来，因为老年人嘛，起床时间比较早，但你孩子要上学，你要上班，这个厕所估计是那种兵家必争之地吧，很可怕的，是个灾难呢。我以前是住校的嘛，学生时代住宿舍，早上厕所真的赶时间的时候，哇，而且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是可以一起刷牙的，但是有些人习惯早上那个便便的话怎么办呢？你不知道，我们以前女生宿舍还因为这事吵过架，因为女孩子之间吧，早上可以一起刷牙呀，甚至就是心稍微大一点，旁边有人在嘘嘘，你在旁边刷牙都可以 就忍耐一下。但是如果旁边有人在便便的话，你是绝对不可能在旁边刷牙的，对吧？这明明是薄荷味的牙膏，突然一下就换了口味，对不对？以前啊，就是真的吵过，就那种，就是有些人是晚上便便，有些人是早上便便。那个晚上便便的就去骂早上便便的，哎，你能不能早？你们能不能不要每天早上非要去拉屎吗？你们不能换个时间吗？然后他说：“你看我，我就是晚上解决。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把屎留一晚上，留到早上再去拉出去。”然后一听大家就觉得，哎，有点道理啊。然后早上拉屎的同学就不服气了：“哎呦，你还这么说我？哦，你晚上拉屎，我早上拉屎是因为我把屎留了一晚上。你怎么不说你晚上拉屎是因为你把屎留了一整个白天呢？”啊，吵得不可开交，真的。这是真实的故事，很多东西啊，明明好好的几个人，就会因为空间不足引发战争。你们笑吗？有你们哭的。谢谢南发北六的飞机，有道理哈。所以到底是谁留的最久呢？谢谢陈皮的粉丝卡。